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教师指南》的第16篇《上主之师应该如何度日》。这篇文字呢，它总共有11段，我们今天会跟你一起来分享它前面的6段文字。那这篇你看起来应该会觉得是一个还蛮实用的指引哈，因为奇迹课程它里面的一些文字所讲的东西，绝大部分都会令人觉得蛮抽象。所以我们才说，你在研读他的文字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带入你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体验、体会，然后还有觉察里面去。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第一段哈。他说，这个问题啊，其实对资深的上主之师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因为你每一天的课程都是千变万化，是没有办法预先设定的啊。那这当然是指那课程的形式啊。那你每一天要学习的课程内涵是不变的，都是宽恕，但只是宽恕的形式会变来变去啊。那有可能你是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感冒了啊，那有可能今天这个股市这个跌了几百点啊，那么等等啊，就是这些课题的形式可以是各种形式，各种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形式都可以那但是它的重点就是告诉你说。其实每一天，圣灵都会为你安排好，合适你学习的宽恕的课题。这个你不用去求啊，那也不用刻意去安排。如果你要刻意去安排的话，反而是这个反客为主啊，僭越了这个上主的位置。这些都是自动安排好的，你只要愿意用圣灵的眼光去看，包括回看你的一生，你都会知道说，这个圣灵它其实处处在。帮忙你哈，然后处处的在这个过程中去给你做安排。好，所以这个是无法预先设定，也并不需要预先设定，你只要接纳就可以了。啊，只要接纳，然后愿意看出这个是你的课题。弟兄是来给你寻求祝福的，而不是来寻求定罪的。啊，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他说，生活中的变化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然后包括中间哈第六句，他说这个有缘与他共同演出的人，自会找上门来，一起学习当天该学的功课，哈，个人学个人的宽恕功课等等，哈。那第二段呢，他说至于那些信心还不够坚定的人，又怎么办呢？啊，就是说对这个道理还不是那么清楚的人，就是那些初学者，啊，该怎么办？啊，那么他还是呢提供了一些基本原则，啊。但是他也提醒我们，好，在第五句，好，他说你不要把这些基本原则来当成是例行公事，否则会引起问题，好，因为这些例行公事可能会变成一些天条或者是偶像，好，就是产生了问题，好，就是说我们常常为了方便，好，然后为了效率，所以去做一些规定，但这个规定呢，不多久之后就僵化了，好，然后。只要任何违反规定的时候，我们就会各种定罪啊，给别人定罪，然后也给自己定罪，这是他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会发现，奇迹课程它其实比较少去做一些硬性规定，是这样子。好，那么它的最先的这个基本原则哈，甚至不是规定，而是一个原则哈，在第二段的第六句啊，他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如果一天的开始就乱了脚步的话，还是可以重新开始。哦，它就是让你知道说，并不是说你这一天没有好的开始你就完蛋了，然后你就自我放弃啊。那这样反而中了小我的招。那你只要重新开始就好了，就像这个31章第八节所说的哈，只要再重新选择一次宽恕就好啊，然后不要为此而自责或者是懊悔。哦，那么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就是下面要讲的。让你尽可能在一天的开始起床之后，就花一段时间，能够跟上主在一起。好，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跟小我交手的那个体会跟体验吧。哈，就是说，好像你往一个方向踏出第一步之后，就很容易会再踏出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然后就一直走下去，然后可能就会离你的预期越来越远。就好像我们在跟就选择分裂的时候，那么这个是 第一层分裂就导致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分裂就一下子都出来了啊。所以当然最好的状况是说，我们能够在小我它在萌芽的时候啊，就它要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警觉到它，然后就不要在这条浪这条路上面呢，就是一直走下去，就是可以悬崖勒马的意思。那你能够越早觉察到小我，然后越早的去宽恕的时候，就是越容易能够把自己拽回来。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第三段的中间。好，他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正确的开始一天的生活，就能够帮你节省很多时间。好，那么究竟应该投入多少时间，这还是取决于你的个人需要。不过呢，你必须要操练过整部的学员练习手册，才能够称你为上主之师。好，这里写得很明确。好，那么因为我们的操练是以这部课程为基本的蓝图。好，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先进行结构化的学习。好，那我们在这个练习手册的导言，就有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这个要进行结构化的学习，然后结构化的学习为什么是重要的。好，那么先有结构化的学习，然后才能够再进行这个客制化、个人化，就是他这边所说的按你的需求。那如果说一开始都没有任何规定的话，很容易就乱了套了，然后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的几率会大很多。所以他的这个练习手册他是有结构的，然后他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安排，是这样子。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这是一部相当具体而且务实的课程，那么上主之师一早醒来的环境可能不见得适合静心，但是呢还是要尽快为自己安排一段能够与上主共处的时间啊，就是说你一天开始的那个基调就是尽可能跟上主靠近的，那这样的话你接下来一天的这个过程中才会比较好，能够去待在就是跟圣灵在一起。好，那么他说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很重要。好，那有的人可能静坐了搞不好好几个小时一无所得，那也有可能你只是挪出片刻的时间，但是可以全然的结合于上主。好，所以时间本身并不是很重要，重点是说你是否真的下了愿心，愿意回归上主，那个才是重要的。 OK， 好，所以大致的原则就是早上醒来之后越早静心越好。哦，这个静心并不是在讲形式，而是讲内涵。哦，就是说透过宽恕然后回归到跟上主一起。哦，然后他说当你坐立不安的时候，不妨再撑个一两分钟。哦，因为这个小我就会有各种抗拒出来。哦，然后各种想要去做这个做那个摸这个摸那个。哦，没关系，我们试着再拉长一段时间。哦，就是当你有抗拒出来的时候，因为实际上你会发现真正宽恕的学习是你遇到障碍之后才是那个真正的学习。好，如果你学习都很顺的话，那个不能叫做真正的学习。 好，那么下面第五段呢，他说晚上的静心也大同小异，所以他的推荐是你早晚至少早晚要静心一次。好，然后跟上主在一起。好，那么如果睡前对你不太方便，那也可以把时间安排的早一点。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原则就是一个原则，是有弹性的，不必过分的去追求它。好，那他建议你的是说尽量不要躺着静心了，因为躺着的话大家也知道容易一下不小心就睡着了，昏昏欲睡，其实根本就没有练习到。那可能的话我们是在睡前，然后就是以坐姿或者你要站着要静心都可以，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就是只要是你注意到那个内涵，就是一样透过宽恕，然后呢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回归上主。 OK， 那准备入睡。因为在睡觉的时候你会做梦嘛，但是做晚上的梦跟做白天的梦是同一个心灵。那么我们等于是在为就是晚上的这一段过程呢也预备好我们的心灵，然后让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能够去一起宽恕。好，那下面第六段呢第三句开始，他说 你以为你已经替自己建造了一座安全堡垒，你以为自己拥有一种能力，足以将你由梦中可怕的魅影中拯救出来。但其实不然，那些都不是你的安全保障。所以他这个你以为就指的是各种世俗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小我的世界所习以为常的那些防卫的措施，我们以为那个是安全，但其实并不是。那些东西不是你的安全保障。那么他说那些东西只是想要保全幻觉的一个更大的幻觉而已。那我们前面在那个第153课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防卫的时候，我们是把小我给当真的，那当我们把这个幻象世界给当真的时候，其实是在助长我们的恐惧而已。所以他说呢，那些防卫措施才是你真正恐惧的东西，你害怕的是那个更大的幻象。这个是第八句。所以他的总结是说，你的种种防卫措施是一无所用的，而且实际上你的恐惧，你的处境也没有任何危险，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些防卫措施。就是当你认清说眼前的这些都是幻象的时候，这些防卫措施其实就自动的就不需要了。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研读的教师指南第16，我们读了前面的6段，它的标题是上主之师应该如何度日。